菩萨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讨论到大势度论第五卷的第十三页，也就是要谈到呢菩萨所成就的功德。菩萨所成就的功德，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叫做德陀罗尼，第二部分呢叫做德三昧，那第三部分呢叫做德等忍。我们可以说这个三部分呢是构成了菩萨要贯彻菩萨道呢非常重要的基础。菩萨如果没有这个三个重要的功德，那么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没有三昧的力量，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境界的挑战。一旦失去了定力，他就可能随着境界随着业障在那边打转。那如果没有这个陀罗尼呢，他所学的法都会漏失掉，都会退转。所以为了要保证菩萨呢在他修行的过程里面可以不断的保持进步，可以不断的向上呢来累积他的功德，所以这个陀罗尼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功德就是这个等忍，也就是菩萨面对众生面对法的学习，所谓平等的精神，从对众生的平等对众生的忍向上提升到对法的平等法的忍。那么这个呢我们后面再来详细的解释。我们今天接着要一起来讨论呢就是所谓的三三昧。诸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十三页第四行，诸三昧者三三昧，菩萨所成就的三昧是非常广大的，是非常多的。不过这个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三昧，也可以说有三个是我们学习一切三昧最后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目标，叫做三三昧。第一个三数字，后面的这个三呢是连着这个昧呢，是来自印度的梵文叫萨玛底，萨玛底。那我想麻烦打一张幻灯片，因为这个就是刚才陈师姐做了一张幻灯片。定之意义有种种意说，好，请各位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段蛮重要的这个有关禅定的几个重要名词，因为这个是诸位在读佛经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哦，所以我们需要呢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概念。红军帮忙一下啊。定之意义有种种意说，据《大智度论》卷二十八载，禅定四禅二者皆称定三昧。我想这个地方正确的讲是应该根据《大智度论》的第五卷，因为我们后面下一页马上要谈到这一点。那么根据这个《大智度论》第五卷的这个说明呢，禅定还有四禅这个呢都是叫做定，都叫三昧。另外根据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住毗婆沙论》第十一卷所载，禅是指四禅，定是指四无设定、四无量心等，成唯识论了义灯第五卷列举定的这个几个不同的名称。第一叫做萨玛希塔，那这个萨玛希塔呢翻译作等隐。那为什么叫等隐呢？这个等呢就是远离心的浮跟沉两种过失而保持平衡身心俱安的状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呢常常是在两个极端呢摆动。第一是浮，浮又叫做吊举， 就有这个心啊，好像这个猴子一样到处乱跑，那么也不想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叫吊举。好，那另外一个过失呢叫沉，就是昏沉。你看看我们平常学打坐，一开始啊，不是胡思乱想呢，就是开始想打瞌睡了，就是睡着了。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呢，因为没有调好，所以呢，在沉跟浮，在吊举跟昏沉之间呢，在那么一直的摆荡不停。那么等引呢，就是我们学习禅定的初步的状态。因为呢，为什么叫引呢？因为它是由自力所引生的功德，能修此定，则离诸烦恼，而引发圣妙功德。所以这个引呢，一方面是强调它是自力所生，再者呢，它能够引发圣妙的功德。那这个等引呢，通于有心无心二定，但不通于散位，就是散乱心呢，不在这个范围。那第二个名词呢，叫做 Samadhi， 就是我们常常讲到三昧，或者叫三摩地，梵语呢叫做 Samadhi， 意为等持。那为什么叫等持呢？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定慧等持的意思，就是你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既有定又有慧，既有止又有观，所以呢叫做定慧等持，又叫做正心行处。能修此定，心则端直，安住一境而不动，即心平等摄持之意。那么通以定以散，但仅限于有心位，而不通以无心，为定之本体。就是说所有的禅定的本体都离不开这个 Samadhi， 都离不开这个定慧等持的原则。那么另外呢，第三个名词呢叫做 Samapatti。 那这个 Samapatti 呢，中文把它翻译作等智。什么叫做等智呢？未能修此定，正受现前，大发光明，庆快殊胜，楚然不染，无有退转，即以至身心平等之意。就是身跟心都能够已经呢平等的达到这种清安，达到这种这个清明的境界，这叫等智。所以等智呢就是等持的完成，就是说你修持这个三昧定慧等持，修到了这个成功的时候，哎，身心等智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清安，到了一种这个清明，到了一种这个心呢非常清净的境界了。所以这个时候叫等智，或者叫 Samapatti。 那么另外呢，第四个名词呢叫做 Dhyana。 这个 Dhyana 就是我们讲六波罗蜜里面那个禅波罗蜜的印度的梵文，叫 Dhyana。 那 Dhyana 这个字呢，就是整个我们修学禅定的通称啊。所以我们中文里面讲的这个禅，禅定的这个禅，就是从印度的梵文 Dhyana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那在早先的时候呢，像鸠摩罗什大师呢都直接翻译他的音，所以呢叫做禅那啊，有时候中文把它翻译成禅那。后来到了唐朝，这个玄奘大师的时候呢，都把它直接翻译作禁律。所以诸位如果看像瑜伽师地论的话呢，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很少用禅这个字的，一定是用禁律。比如说四禅八定，那么四禅呢，初禅它叫做地狱禁律，二禅呢它叫第二禁律，三禅叫做第三禁律，那么四禅叫第四禁律。所以这个是哈，我们读佛经的时候要注意到不同的时代呢，它那个不同的名相的翻译，那这一点要大家特别的记住。禅这个字在印度梵文的本意什么呢？就是禁律。禁就是止，律就是观。这个禁呢，就是这个定，然后呢，律呢就是慧。所以事实上跟 Samadhi 意思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知道印度人在梵文里边呢讲这几个名词呢，讲 Samadhi 跟讲禅呢，意思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它都包含止跟观，包含定跟慧，包含静、就是极静，律呢就是思虑、就是心非常的极静不动，但同时怎么呢，了了分明的意思，所以叫做禅啊，或者叫禅那啊，或者叫静虑。那印度的梵文呢，它的发音，正确的发音叫 Dhyana 啊。那么还有第五个这个翻译呢，就第五个这个有关禅定的这个名相呢，叫做这个 Sitta Ika Grata。那这个呢，我想中文的翻译就很明显，叫做心一静性，就是心呢专注在一个境界上，那么这个是强调心的这个专注。那第六个这个名相也非常的重要，叫 Samatha。 Samath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偏重于止观里面的止、就是止观它偏重于止，偏重于定啊，偏重于定。那么跟这个相对的一个名词，跟 Samatha 相对的是什么呢，叫做 Vipassana， 就是观、这个又叫做毗婆舍那。那么像现在台湾呢，有引进这个果文卡大师的这个禅修方法叫 Vipassana， 或者现在台湾把它翻译成内观禅、那个内观的这个观 Vipassana， 就是跟 Samatha跟止这个字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学习禅法，学习完整的禅法的话呢，我们事实上学的是三昧，因为三昧的当中包含了 Samatha 就是止，以及包含了什么呢， Vipassana 就是包含了观、所以佛教里面讲到这个禅定的修持，禅是一个通称，就是涵盖整个有关这个禅定的不同方法的学习。那么正确的学习的话，就是同时要修止又要修观、所以三昧呢是我们学习禅定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奢摩他 Samatha 呢就是强调止、那么第七个名相呢叫做现法乐住，就是你安住在当下，当下呢得到这种禅悦，这个叫做现法乐住啊，现法乐住。那么我想跟各位呢介绍这几个名相之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待会儿大智度论呢也会提到一些几个名词，那有的时候呢你看到佛经的这个翻译里边，或者你有机会看到英文的这个就是佛学的名相的时候呢，要把这几个关系呢做一个对照啊，我想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好，那么现在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来说明了，所有一切三昧里边，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三昧的法门呢，最重要就是三三昧，就是三种的三昧。那么哪三个三昧呢？第一，空三昧；第二，无作三昧；第三，无相三昧。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也把这个三三昧的意思呢略略的跟各位呢先做了一番这个整体的说明。那么现在我们来详细看龙树菩萨他怎么解说。有人言，观五阴无我，无我所，是名为空。那就是说空三昧的修行，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观照五蕴皆空啊，观照五蕴，这个五阴就是后来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能够深入的来观照这个五蕴当中，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不变的我所拥有的一切的独立不变的存在，是名为空。如果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心安住在这个道理上面，这个时候叫做空三昧。在杂含经里边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 有一天舍利弗呢就向佛陀报告说，世尊，我今与临终入空三昧禅住，就是说报告师父呢，我在森林里面呢修这个空三昧，而且安住在空三昧的这个禅定的境界里。佛告舍利弗，佛陀就回答舍利弗尊者说，善哉善哉，舍利弗，如今入上座禅住而坐禅。什么叫做上座禅呢？上座就是这个上座部的上座。上座是什么意思呢？上座就是长老的意思啊。上座就是坐在尊位的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把舍利弗尊者修持空三昧，把它定位做什么？叫做上座禅，就是说所有的禅定的这个学习当中呢，最尊贵的 ，most arrogant。可见的佛对这个空三昧的这个修持呢，是高度肯定的。好，叫做上座禅，就是修持这个空三昧的这个禅法，在佛法中是最尊贵的。那么对这个空三昧的这个修持，这个印顺导师呢，在他所写的这个性空学探言里边呢，有一段很重要的解说呢，我想把这个印顺导师这段解说呢，这个念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因为这个解说是非常的简要。印顺导师他说呢，在行住衣食之间，住空三昧中，时时反省观察自心，是不是升起惑染贪着，有则观察空意来对治它，无则心安乐住。这样常修空三昧，以达一切清净。所以空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专在义理上说，是体验无我无我所；二在行为上说，则是以见色闻声中不为境界所系缚，离欲清净，这是空三昧的特色。不体验无我无我所，固然不能解脱，但在日常生活行动中，心不为环境所缚而流散持求安住不动，的确是佛法的一种重要目的。离欲清净，不因环境而引起痛苦，就是空意。那么我想印顺法师的这段话啊，提示了这个空三昧的两个修行的重点。第一，空三昧的这个修持，就它修持的核心来讲，是要深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的这样的一个义理，要深入这样一个空的一个境界。但是这样的境界怎么实现呢？这样的境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不为境界所转，心不在境界上面打转。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各位要知道呢，这个佛的时代呢，出家人都是要托钵的。托钵今天有的人，很多人都是把吃剩下的东西给你吃，那里面也许有的东西不好吃，而且每一家口味不一样，有的给你很辣的食物，有的是给你这个很香的食物，每一家都不一样。你不能假定这个你去托钵的时候，人家这个布施的人一定是对佛教有信仰的，他们不是，那只是印度社会的习俗，就是说凡是有修行人，有这个苦行僧，他们经过我家的时候啊，拿一点吃剩下的食物跟他结个缘嘛。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一般社会大众在布施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出于一种佛教徒的一种虔敬之心呢。像我们今天要去供养师父，一定要拿最好的，拿最新鲜的，绝对有益于师父的健康的。可是对于这个印度当时的这个社会大众来讲，他只是说我吃剩下不要的东西，那么你拿一点去吃吧。因此这个苦行僧他在接受这个别人的这个食物的供养的时候呢， 他如果起了分别心，他就每天都要面对烦恼了。这个好吃哦，这个不好吃哦，哎呀，这下子麻烦了。所以我们上次讲佛的32相呢，我说佛最让我羡慕的是什么？是嘴里面有四道甘露泉。其实那个四道甘露泉怎么呢？就是空三昧啊，他就是在这个一切法上面不起执着，所以呢，他随缘，所有这一切他都用平等心来接受，无我无我所，他不在这个境界上面去转的，所以他是佛，所以他呢能够在一切的这个境界里面得到安住，得到法喜。所以佛呢教导这个弟子们说呢，真正在修空三昧的时候，那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要起执着，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乞食的时候，我们在乡间跟这个民众往来的时候，心不要升起任何的执着。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空三昧，如果我们借用这个金刚经的一句话来讲，怎么呢？就是无所住而生起心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这个心呢不执着于我，不执着于我所。我们要晓得，从佛的这个体悟来讲的话呢，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只有一个字啊，就是我。你为什么要这样骂我？我。你为什么这样瞪我？我。然后从这个我出发，怎么呢？就有我所。什么叫我所呢？我所拥有的，我所喜欢的。所以把这个我把它扩大了，我的同乡咯，我的同学咯，我的同修咯，哦，这个我呢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所以你说，哎，我是宜兰人，结果这个人正好在批评宜兰人，我就觉得伤害到我的同乡了，对不对？我的故乡了。哎，你看，当你这个我很强的时候，我所也跟着很强。所以我执是根呐，我所执呢就是枝叶。所以这个我执的根不断，我所执的枝叶就会不断的扩大，所有的烦恼都是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佛陀所教导我们的，要断除这个烦恼的话，我们就要降服我执。要降服我执呢，就是要来修持这个空三昧。但是你想想看，要讲无我，道理上大家都懂啊，问题是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人家瞪你一眼，人家批评你两句，马上你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许会懂得空的道理，但是我们没有空三昧的底子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道理怎么呢，变成为我们的定力，变成我们观一切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空的道理呢，使它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所以空三昧，严格的讲，就是空的道理的人格化，也就是把这个空的道理成为我的人格的特质。那么要把这个空三昧落实在我们的人格上，成为我们一个人的人格的特质，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减少我们的分别执着，要在日常生活中尽量的降低我的分量，而增加大众的分量，降低我的执着，我所的执着，而增强我们对佛法对三宝的分量。如果我们能够日常生活中常常这样的来学习，我们的空三昧就慢慢的可以成就了。空三昧在三三昧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大家要记住。第一，空三昧呢是用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解释啊，空三昧是可以从世间智来修持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凡夫地， 我们只有世间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分别智慧，但是呢可以用这个世俗的分别智慧做基础呢，来引发我们的空三昧的修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所以空三昧并不是说要到很高的境界才能成就，我们现在即使在凡夫地，我们只有一些世俗的这个智慧，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对空的道理的了解，慢慢的自我勉励，慢慢的这个自我教育，然后我们也一样可以达到空三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一点，这样讲起来，空三昧是不是一种属于比较幼稚园阶段的一种佛法的学习呢？不是。整个佛法的学习，从你学习空三昧开始，一直到你成佛，这个空三昧呢，都是一以贯之的。那这个话怎么讲呢？诸位，台北市有一条很长的路啊，叫做忠孝东路，是不是？那忠孝东路有一段啊，二段啊，三段啊，四段啊，五段啊，六段，七段，很长的一条路嘛。你要从火车站那边忠孝东路一段开始走，到中央研究院，那就要经过七段嘛，哦，是不是？开始的时候用世间的智慧可以学习空三昧，可是你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后怎么了？还是空三昧啊。所以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并不是说我现在学空三昧，然后最后又换东换西的，不是的。所有的佛法的禅定的学习，空三昧都是它的共同的本质。这个空三昧修到最高的这个境界，最后成就了变成什么呢？叫做毕竟空三昧，就是十八空里面的毕竟空三昧。那有很多人误解毕竟空这三个字啊，以为说什么叫做毕竟空啊，哦，什么都没有的叫做毕竟空，这是很严重的误解的。龙树菩萨讲得非常的清楚，毕竟空者，毕竟清净也。毕竟空的境界就是彻彻底底的清净的意思。什么叫做毕竟清净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完完全全不受贪嗔痴慢疑的污染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不受贪嗔痴慢疑的牵引了，没有一点点烦恼的这个污染，没有一点点烦恼的这个牵引，这个叫做毕竟清净，这个叫做毕竟空的境界。所以毕竟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所以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那代表什么呢？什么功德都具足了。我们有很多功德不显现，是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所以了解了这么一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要晓得呢，空三昧第一个特质，它是可以从世间的智慧来修的，来起修的。第二，它是一路到底，一直到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空三昧都是我们学习一切佛法的共同的特质。一空到底，我们开始学这个空呢，是少部分少部分的空，可是等到这个修到究竟处呢，毕竟空完全的清净了。实际上我们学很多佛法呢，是对治习贪，就是要把我们的一些烦恼的习气呢，慢慢慢慢的把它去除掉，就只是这么一回事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空三昧呢，我想大家呢先要有这么一个了解。好，那么这是空三昧。我们再看龙树菩萨他怎么说呢？他说，住是空三昧，不为后世故，其三毒是名无作。那么从这个空三昧开始呢，因为你这个心呢、啊、已经安住在无我无我所了，所以怎么样呢？你这个心呢、啊，不会胡思乱想啊。无作，我们上次跟各位解释过，无作就是不作意，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空三昧的这个境界之后呢，接着怎么呢？不起贪嗔痴了。因为 贪嗔痴都是不好的作意。所以这个地方无作或者无作三昧，就是讲我们这个心已经清净了，不起贪嗔痴了，就是不起贪嗔痴的作意。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叫做无作三昧。那么从空三昧入手，成就了无作三昧，原理实相法，而且能够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观十种相，不生执着，这个时候就进入所谓的无相三昧。什么叫做实相呢？就是一般的凡夫啊最容易执着的十种对象，哪十个呢？第一，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凡夫呢是非常容易呢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上打转的。那么这是五尘，另外还有五种相也是凡夫非常容易升起执着的，叫做男相、女相、声相、住相、媚相。男女声